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早晨，我们大家一起思想患难中的帮助。我们看诗篇第102篇第一节到第12节。诗篇102篇一共有28节，中间可以这首诗应该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12节是讲到诗人个人在患难中的一种感受，然后13节到23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苦难的里面所经历的事实，然后第24节到28节再回到诗人自己对神的一种感受的回应。那我们今天只看第102篇第一节到第12节。那这首诗是谁写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诗篇的这个开始的地方有讲到说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极大的患难痛苦的里面，他在耶和华面前向神倾吐他的苦情，倾吐他心里面的感受。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在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去哪里申诉呢？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我们的患难是不停止的来临，保罗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这些艰难有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有病痛，有苦难，有甚至有忧郁症，或者说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我们也有家庭的困难，像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话，所谓的浪子离家，是我们父母心里面难受，也可能是我们的家里环境不好，或者说我们家人离开我们亲人死亡，这些都是我们家庭的难处。社会上也是，我们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在工作里面我们有许多感受，就是说人事物的无情。我们也有教会的问题，有时候感觉教会无力，弟兄姐妹之间或者是有矛盾，甚至于我们个人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长进，然后我们的国家也是有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国与国之间有灾害。我们知道在非洲许多的国家不是饥荒就是战争，就是内战就是外战，许多的事情在一国之间也发生，那这些都是我们人处在这个社会上所会发生的事情，所会接触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诗人在他困苦的时候，在他有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他在患难中呢向神呼求患难中的呼求。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唯一的投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诗人告诉我们这边有三个求，有三个求。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神来垂听。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于事无门，我们要找谁来讲呢？谁会听我们呢？很多人也不会了解我们，甚至于我们去找所谓的辅导 counselor， 他们也不能够完全体会了解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痛苦。这里告诉我们说，求你听我的祷告，我们有神垂听。第二个他说，我在极难的日子里面，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那当我们知道诗人向神祷告的时候，要神不要向他掩面的时候，意思是说神不会向他掩面， 意思说了解，我们也要了解说我们来神来到神面前，我们有神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不是有条件的，不是根据我们好或者根据我们做了什么善事，而是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神就接纳我们。人不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第三个求，就是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我们对人可能不能说你快点给我，你快点给我，但是你急什么？但是神呢不是这样的，他可以，神会很迅速的来应允我们，快快的应允我们。这个诗人在这里他知道，首先他认识神，首先他知道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位神是接纳我们的神，这位神是应允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他里面的东西全部给翻出来了。那第二方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忧伤灵的倾诉，三节到十一节。那这整段的这一段里面就是讲到这个诗人他心里面的一些难处。而我们先就是说讲到这个诗人他痛苦的时候呢，他这个痛苦是极大的痛苦。我先把第九节来跟大家讲一下，他说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尸体啊，这个诗篇都是尸体。那尸体里面有些用词呢是语义的，有些用词也叫做这个夸大的。但是呢我想他用夸大的词里面呢也是真实的描述到他一种心境的深沉跟痛苦。他说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个吃炉灰喝眼泪呢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说他的痛苦呢得跟痛到直极，到最痛苦的地步啊，伏地垂头。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可能会趴到地上，趴到地上的时候可能嘴巴都碰到泥土上，都抬不起头来了，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的滴到这个地上啊，滴到地上。这个表示说这是一个痛苦。那这里诗人他讲的，他描述他的痛苦，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呢，大家注意的话一共有九个字，九个那不都是九，我叫他九如，如果的如啊。那从第三节就开始说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这样一直如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他在描述他的痛苦的时候，他用一些实物实在的情况来描写，好像这个好像那个。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比较生动的具体的词言来描述。所以他就是他第一个说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而且我所喝的眼泪掺杂，这边讲到他这种心灵的忧伤痛苦。那有些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你也经历到那种苦难，那种痛苦，就是痛不欲生的那种感受。怎么办呢？谁能够了解我们？诗人告诉我们，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神垂听，神接纳，神应允。他不只是整个的对整个的一个痛苦的情况做一个描述。那第三节到第五节跟十一节呢，他讲到这个身体的亏损，讲到他的日子如烟云消灭。十一节说他的日子像日影偏斜。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苦难使人的容貌显得憔悴苍老，这日子呢就好像是烟云消灭，好像是一日影偏斜，就是说到了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那种感觉。本来是没有，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因为经受很多的痛苦呢，就是岁月呢 就催人老。也就是说，有人说未老先衰。为什么会未老先衰呢？就是在经生命的经历里面呢，太多的痛苦，所以显得苍老。今天早上我看华盛顿 Post 里面讲到布希的60岁了啊，60岁。他说他的头发，你说他上任的时候大概是54岁，已经做了6年总统，还有2年，头发都白了。这个做总统不简单。他说为什么他头发会白呢？因为他是他母亲的遗传。其实他母亲呢，是因为他的妹妹得癌症死的时候，好像是差不多一夜之间头发变白了，就是很深的很大的痛苦，会碎痛苦，会使人显得苍老。所以讲到身体，讲到骨头如火把烧着，然后骨头是我们人身体上最坚硬的一种物质，但是也受不了火的威力。那这个火呢，就是磨练苦难。然后他讲到他的皮肉呢，他的这个，我的骨头如火烧着，我的心被伤如同如草枯干，甚至于我忘记吃饭，因为我哀恨的声音，我的骨肉，我的肉紧贴骨头。这里我讲的是这个皮肉。这个人讲呢，在痛苦的里面，他的身体呢受到许多的亏损啊，讲到年日，讲到骨头，讲到皮肉。那这个皮肉亏损的这个紧贴骨头的意思，就是皮包骨。那这也许有些人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也会受到，也会经历到这样的骨瘦如柴。那这个新译本翻作渐身体呢，就渐渐消瘦。这也讲到他的哀恨，我因我哀恨的声音。那这个哀恨两个字呢，是一种大声的叹息。普通呢叹息呢是比较小声啊，这样子。但是这个地方的字呢，原来的意思是说 loud groaning， 就大声的叹息，表示说大声叹息的是痛的呢，痛苦的到一种直极的地方，然后忘记吃饭啊，心伤如草枯干。这一个人心伤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会感觉饥饿，忧伤使人没有胃口。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心伤到什么都不记得，连吃饭也不记得。但是我想他不只是忘记吃饭，一个人在一个痛苦的时候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想，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他的配偶，他不但是饭不思茶不想，连穿什么也不管，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蓬头垢面，就是衣衫不整他也不会在乎。因为这样的痛苦实在是太痛苦。要怎么办呢？诗人遭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他知道神垂听，神接纳，神应允。他不只是有身体的亏损，第6节到第7节，他讲到他心灵的孤寂，心灵的孤单。那孤单是很痛苦的，有人说是孤单是最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孤单的时刻。我记得我孤单，就是说有些孤单但是不记得。有一个事情印象很深，那到今天还记得，也讲过很多次。那就是1968年我到台湾去哈，是因为韩国不要我住，所以我到台湾去。那8月去的，10月是我的生日。那我生日的那天 在台北的街头上一个人流浪，然后心里想，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整个的大台北甚至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孤单，很孤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孤单的感觉，有没有孤单的感觉？这边很多的人啊，一大屋子的人，但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感觉好像这些人都跟我无关，感觉孤单。那诗人呢，在这里讲到他心灵的孤单，他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他用三种鸟类来比喻他自己的孤单。第一个是鹈鹕，鹈鹕这个鸟呢，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塘鸟，好像是在池塘旁边的鸟，是一种专门吃鱼的鸟类，身体是灰白色，嘴巴很长，它这个下巴下面呢有一个袋子，一个囊，它啄到了鱼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囊子里面。那这种鸟呢远远的跟人呢离得远远的，不要好像在旷野在远离的，所以它是一个独自独处的一个。那这个荒场的枭鸟，枭鸟是什么？枭鸟就是猫头鹰。那猫头鹰也是孤独的一种鸟类，自己一个人在树枝上那里叫哈。然后孤单的麻雀，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 sparrow 啊，这个麻雀呢的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翻译的都是不是，可能不知道这种鸟在巴勒斯坦地有的，所以在我们东方西方可能没有看到这种鸟，这个中文翻译作画眉鸟，就是画你的眉毛的那个鸟，叫做 blue thrush。 那这种鱼呢是独，这不是鱼，这种鸟呢是独自坐在屋顶上，你很少看到它们成双成对，它们喜欢自己坐在屋顶上，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听起来呢悠悠寡欢。那这个全部是看书的，不是，我没有看到这个鸟，如果看到这个鸟的话，我可以抓一个来给大家看看，但是没有看到这个鸟。那所以那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查考一些书，书上就对这个鸟的一种描述，主要是说这个鸟呢是不很少有两个一起的，其实麻雀呢不是一个，是成堆的啊，对不对？麻雀都是一大堆的在那里叽叽，那常常听到小麻雀叫，叫的蛮好听的。那这个鸟叫起来，听说就根据描写呢，是很难听的，很单调的。那诗人呢就用这三种的鸟类来描述他自己孤单的感觉，好像孤单的麻雀。那这里也有一句话说，我警醒不睡听起来好像说他很警醒，在警醒祷告，其实他不是在警醒祷告，他是在睁着大眼睛睡不着这个也是很痛苦，失眠也是很痛苦，他在痛苦的里面孤单的时候整彻夜难眠，怎么办呢？谁能够体会你？谁能够了解你？谁能够安慰你？当你在那种孤单的里面，诗人告诉我们，神垂听，神接纳，神应允，来到神的面前。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不光是他自己有身体上受亏损，他的心灵有孤寂，他有外在的问题，有仇敌的攻击。第八节说，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 那如果有这样一个仇敌，那不是 很痛苦吗？整天的骂你，终日从早到晚骂你，然后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那指着我赌咒，就说：“哎，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像你。”那我用现代化来比喻的话，就是说，有人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你们信耶稣的人还会生病吗？你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啊，就今天很多不信的人或仇敌呢，可以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话来说风凉话咒诅。有人会说，你看他整天去教会，尤其是在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信耶稣的多数是姐妹，很多丈夫不信主，所以姐妹们整天跑教会，所以他说，你看他整天去教会，又祷告又查经，你看他的儿子那副德行，算了吧，信什么耶稣啊？姐妹们信主是很好的，热心是很好的，孩子不乖也不全是母亲的责任啊，父亲也有责任啊，也许那个不信的父亲也把儿子带坏了也说不定啊。但是因为你信耶稣，你侍奉神，你爱主，人家就会找借口，仇敌就会趁机会，像这里所说的啊，用这个指着我赌咒，也可以说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当人这样子误解你、诬告你、讽刺你、咒骂你的时候，怎么办呢？来到神面前，神垂听，神接纳，神应允。然后诗人在经历这许多的事情里面，他也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没有神的许可，所以神的烈怒、上帝的烈怒也在其中。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第十节，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特别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屡次惹神发怒。但是从个人来说，我们不能假定苦难与罪恶一定相连。我以前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从我们个人来说，苦难跟罪恶不一定相连，也不能够常常把它连在一起。意思是说，罪恶跟苦难不一定是互为因果，很多时候是，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你不要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犯罪了，那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别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身体自然的现象。可是在旧约里面呢，人把所有一切所发生的事都归于上帝的掌权和许可之下，那从这个原则上来说呢，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灾害也是出于神。那如果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诗人诗篇119篇，我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是人为的，可能是魔鬼加害的，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一切如果上帝许可临到我的时候，我就默然不语，我就接受，然后让神通过这些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工，以致我从这里能够出来，能够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诗人怎么办呢？他来到神面前，他知道神垂听，神接纳，神应允。所以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的来到神面前，叫我们心灵的痛苦向神倾诉。我们不只是知道神垂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心灵的痛苦向神诉说。更重要的一点，十二节 就是耶和华的永恒。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远长存，永远长存的。十二节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那这里我想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在和合本的翻译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新译本呢有把这个原来的意思呢说出来。原来的意思呢是讲到上帝的居所这个和合本翻成坐着为王。那英文圣经像 NIV 跟着 ESV 呢都翻成 enthroned。enthroned 就是说坐在宝座上。那希伯来文是讲到一个永久的居所。换句话说，上帝有永久居留。永久居留。那今天我们在上帝里面的人，我们也有永久居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永远坐着为王，他做王直到永远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他做王直到永远。所以上帝的宝座永远长存如果神的宝座存在的话，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永居安全有些人说这个国家不安全，所以我们就逃走这个97的时候，大家就这个香港要归回中国的时候，很多香港人说糟糕了，这个不安全，这样很多人就逃就想办法到美国，就很多人去了加拿大，所以加拿大教会在顷刻之间大大的增长，都是香港人跑去了。但是后来97以后发现54年不变，所以呢香港还不错，现在很多人都回去了，然后现在也没有人，加拿大教会也不涨了，所以没有人回去了然后当我们的居所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心也不安，但是我们的居所是上帝的宝座，是上帝的宝，永远上帝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第二，这里讲到说，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那这个讲到神的名要存到永远，也就是说，我们对人对上帝的纪念纪念上帝是永世的，一代一代的。虽然有些人忘记神，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上到遇到他们，就赐给他们宝珠，他们就吃的宝珠，心高气傲就忘记神。我们也是，很多人常常说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忘记神。但是感谢神，还有很多的人纪念神，所以他的 memory 纪念他的事情是也是一直到永远。上帝的名是持续到永远，上帝的宝座永远在那里。因此我们今天所投靠的是耶和华神。诗人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难免碰到一些的困难，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教会的、国家的，不论是哪一方面，我们要记得，黑夜虽是深长，繁星仍然闪闪，夜雨虽然绵绵，艳阳终必出现。在患难中，我们要认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随时呼求神，他垂听我们的祷求，他接纳我们的请求，他应允我们的恳求。第二，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神永坐宝座，神永不改变。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今天早晨借着诗人在你面前的倾诉，也让我们学习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